圣经说的盼望，就是心里积极的期待，美好的事情随时都会在我的生活中发生。今天的主题是，如果坏了，神能修好。有一天我开始找复原这个词的参考资料。复原某样东西的意思是使它焕然一新，或甚至比全新的更好。我有点喜欢那个概念，因为当你买了全新的东西，就像上面没有刮痕，没有缺点，太完美了，你只想坐在那里观赏。但是当你把一件家具也许买来20年了，拿去翻新，虽然还是那么漂亮，却可能这里一个小裂痕，那里一个小缺口。不过老实说，如果把那些家具比作是自己的生命，我想正是那些小裂痕小缺口赋予我们个性。阿们。如果是一件家具，有些小缺口其实还更有趣呢。我们会想，它究竟遇到什么事才会变成那样？我们从自己的每个错误中学习。我们犯下的每个错误，我们都汲取教训，那就赋予我们个性。有多少人相信你属灵方面的学习与成长是透过经历了困难的事情？好，那也意味着要进行大修。也许在座的某位，你需要的不是小修，而是全面检修，意思是修理、修复、重建或康复。但那时我读到一篇文章说，但圣经的定义，圣经想要传达的复原观念是收回的比失去的更多。我告诉过你，今晚的信息很棒，最后的状态比起初的景况更好。哇哦！因为人有信心，神就赐福他们，使他们拥有的比先前更多。这点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敢说在座有些人大概也有同样感受。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才能让你们理解。我真的相信我现在活得更好，成为更好的人，是因为童年受虐的经历。如果我童年生活美好，现在就不会这么好。你可曾心里觉得伤痛，你试图跟别人谈到你的痛苦，可是他们显然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因为他们从来没经历过。你看得出来，因为他们忙着想说些你绝对不需要听的话。我最气的是，当我遇到麻烦时，有人开始把我讲过的道拿来教训我，说你知道吗？你在讲道时说过，你讲的道自己要实践啊。还有，但是当你受过创伤，当你经历了真正困难的事情，有人来向你求助，你就会有全新层次的理解力，还有全新层次的怜悯，可以帮助人。但是如果你脑子里只有理论，没有别的，也没有生活实践，就做不到。所以有时候当神可以更快救你脱困，但是他却没那么做。他让你经历困难，原因之一是他要装备你，使你成为合用的器皿来服侍他，也拥有资格可以真正帮助人。阿们。我们要来看《生命记》30章 三到五节信息本圣经。我可能会读两次，这段写得真好。神你的神必使你得回失去的一切，他必连续你，他必回来，从分散你到的各地把你招聚回来。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，神你的神也必从那里把你救出来，带你回到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再次得着。他要赐给你美好的生活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更多。这段有几个地方我很喜欢。神你的神必使你得回失去的一切。一切就是一切，没说除了你的东西以外。他必回来，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，他必回来，他必找到你，他必招聚你，带你回到他的心上，他必使你生命中的一切破损尽都复原。圣经说，神赐给我们华冠代替灰尘，他医好伤心的人。也许今晚有某位伤心的人，你的心需要复原。有人伤了你，损了你，人际关系破碎，某人严重伤害了你，你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会那样对待你。而现在你觉得你再也不能信任谁了。让我告诉你，千万别让一两个或三四五个坏心人对你做的事，害你变得再也不愿意信任外面的每个人，你会很悲惨，对他们也不公平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七节，神医治我，医治我被父亲性侵的伤害。在那段医治的过程中，我紧紧抓住这节经文，我紧紧抓住它。当我觉得没办法再撑一天时，我很爱读这节经文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七节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，因粪中所得的喜乐而欢呼，必代替所受的凌辱，在境内必得比先前丧失的还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常和神在一起，必得加倍好处，代替所受苦难。阿门。我记得所受的羞辱，我记得所受的凌辱和躲藏，觉得好像我总是和别人很不一样。但那些事情现在我必须很努力才能回想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这么美妙的人生，还有这么美好的机会能帮助这么多人。魔鬼以为他赢了，其实他是给了我装备，可以到世界各地帮助别人。现在来谈一下盼望。盼望很能激励人。奇妙的是，如果起床时觉得没盼望，就不想做任何事。但如果你有甚至只有几滴的盼望，就会帮助你一步一步向前走，帮助你继续前行。而魔鬼不要我们有盼望，他要我们毫无盼望。他要你想的其中一件事情是，你犯的错永远不能纠正，你搞砸的关系永远不能恢复过来，你做的事情永远不能被原谅，你生病太久了永远不能完全的医好，你有财务问题太久，你放弃了说，我想我就是会一直有财务问题。但今晚神要在你心中重新挑起盼望。而盼望不是悠悠地说我盼望，那可不是盼望。圣经说的盼望就是心里积极的期待，美好的事情随时都会在我的生活中发生。我要再说一次， 因为这句话大有能力。如果你能把它带回家，天天活出来，魔鬼就没办法打败你。我不在乎发生什么事，魔鬼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却要从七条路逃跑。盼望，盼望就是心里积极的期待，美好的事情随时都会在你的生活中发生。你说，万一我今晚上床前都没有好事发生呢？那就明天早上起床，重新再来一次。让魔鬼知道你不会闭口，直到他离开为止。好，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二节谈到被求而有指望，英文直译是被囚禁在盼望里不能出来。所以被囚禁在盼望里的人，就是被关在盼望里不能出来的人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你们被囚禁在盼望里的人都要转回保障，我今日向你们说明，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列国中的长子。所以我们有一段又一段的经文说神会加倍赐福给我们，代替先前的苦难，但条件是我们要行他的道。阿们，
阿们。
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，我几周前才刚刚理解这点，然后我就在休斯顿的胡牧教会讲道时分享，分享的太好了，这里很难复述。我怎么从来没注意到？但就是没有，直到最近听某人讲道时才注意到，有好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被不知道的事情困扰，我们担心他，想要弄清楚，我们问别人，尽力要把不知道的事情都弄清楚，但我们通常只是变得更困惑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我们不晓得，大家说我们不晓得，
我们不晓得，
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所以圣灵就来透过我们祷告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我猜就像那样，下一节经文却说，但我们晓得。好，二十六节说我们不晓得，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情况糟透了，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，问我自己也问你们，为什么不多谈我们晓得的事，少谈不晓得的事？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这样狼狈，我不晓得我为什么童年受虐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我62岁了还没约会过，我不晓得。我听到很多人在窃笑，你们一定有需要。你看，盼望，如果你是有盼望的人，你62岁了还没约会过，你今晚在这里可能会遇到对象。因为这里可能有个63岁的男人。不说了，我最好回到本题。我们晓得神爱我们，我们晓得我们会上天堂，也会活到永远。我们晓得我们不会下地狱。阿们。我们晓得耶稣还要再来，很快就会再来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我们晓得。何不把焦点放在你晓得的事上，少看不晓得的事，你这一年就会好多了。所以神使我们重获盼望，他随时要把盼望还给我们。我很喜爱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透过你们的信仰体验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，满心信赖他的应许。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只要你不肯放弃，谁都不能夺走你的盼望。我很喜欢下一处经文，有些人会比别人更欣赏他。我一开始说，你们就会知道在讲什么。神应许要使我们返老还童，对吧？至少如果你五十岁以上，你会喜欢的。或许四十岁、二十岁，大概会说：“进到下一个主题吧。”让我告诉你，现在你可能二十岁，我七十五岁，但有一天你也会七十五岁。一分钟也别想你不会。如果主延迟再来，每年你都会老一点。每年地心引力的作用都会更大一点，到时候你照镜子会发现，从前饱满紧致的肌肤全都松垮到下面来。那时你就学会用穿着来遮掩身材。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到五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阿们。我也喜爱保罗这段话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没元气，失望或惧怕。我们的外体虽然渐渐毁坏，但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所以那段话告诉我什么？那段话告诉我，老是一种态度，而不是几岁的问题。让我给你们一点建议。我想我要先跟女士们说，不要到了某个年纪就决定必须开始穿的老气。你知道吗？我认为你如果六十岁不需要打扮得像十二岁或十六岁，你，我希望我这么做不会惹来麻烦。但你可以走进百货公司。有一天我儿子带我去购物，他说：好，母亲，现在我要你注意看。他说：这里每一区你都可以逛，任何一区你都可以，却又说：现在我要你注意从这里开始的变化。你看得出来，每件衣服都变得稍微宽松，变得稍微有点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老气。他说：母亲，你绝对不可以逛那部分的专柜，你只可以逛这边的。他们都很努力帮我隐瞒年龄，但我还是告诉大家，别说老啊，我好老，骨头都要散掉了。 到处都在痛。我现在做不来，我太老。要保持冒险精神，年纪越大就越该下定决心偶尔尝试新的事物，只要跳脱框架做点新事就好，就算开车走不同路线上班也好，至少是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天天都穿黑袜子，那就尝试穿棕色的，做点什么吧，做点什么来吓吓自己。有多少人知道老是一种心态？
是啊，
你只要思想保持年轻，心灵保持年轻，其实这么做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表现得更好。你越认为自己老，你看起来就会越老，你越谈论自己老，别人就会越同意你。所以神使我们返老还童，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。天父，在座如果有谁需要返老还童，特别是拥有年轻的心态，如果他们有尖酸的心态、老迈的心态、放弃的心态，求你今晚赐给他们全新的心态，使他们内心年轻起来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